书接前文，许世友在当营长的时候不久，王树生团长交给他个任务，红军要攻打新集，但是新集这个地方国民党的正规军再加上民团实力挺雄厚，而且新集这地方反动会道门也比较多，如果以重兵去攻打伤亡太重，用麻雀战的办法是擒贼先擒王，从内部叫他开花，像这样的任务只有许世友才能完成。因此王树生跟团里的领导经过研究之后，把任务交给许世友了。许世友是个好同志，从来跟领导不讲价钱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还要出色地完成任务，这是多少年来被养成的习惯呢。许世友一听王团长叫他当队长，就是敢死队的队长，许世友规规矩矩站起来，啪行了个军礼，把腰板一拔，胸脯一挺，团长放心吧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不过我是这么想的，既然是麻雀战，我的敢死队就不需要人多呀，人多了反倒碍事。王树生说，根据师首长的意见，我想选几个精明强干的士兵叫你带着，你看谁合适马上把人名提上来，但是呢，你的任务是插入重镇，摸清情况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这样一来，一可以完成任务，二还可以夺回你心爱的偃月刀。是，谢谢团长和各位领导的信任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了。王树生接着又说呀，此战不同往常，大部队作战互相有个依靠，这次全靠你胆大心细，等你把人员定下来之后，新集的情况我再详细的向你介绍。那好，我和同志们再最后研究研究，然后再向领导报告。王树生点了点头，两个人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。且说躲在新集瑶山的国民党第十三师，师长就是夏斗寅，他呀一共管着三个团，孟云清为该师的二团长。咱们前文说过，清风口一战，孟云清团长要不是率着残部夹着尾巴突围，他肯定被红军给吃掉。打那之后，孟云清啊便龟缩到新集据点招兵买马，仅靠着地方民团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在他看来啊，这场战斗有失也有得，失去的是1000多官兵，得到的是一口青龙偃月宝刀。孟云清啊一开始捡起这刀的时候不以为然，没认为它是宝刀。等他逃出虎口回到了新集之后，没事把刀拿过来细细的端详，才发现此刀却非一般。只见三尺刀锋闪闪，外加三尺鲜红的红缨，咔嚓这一刀甭费劲儿，把碗口粗细的树顿时就砍为两段。这还不说，他找了不少大钱儿、铜钱摞起来，从10个增加到20个，这一刀下去1分2开呀，齐齐刷刷的，真是雪铁如泥啊。他俩眼睛都冒青光，宝刀宝刀啊，嘿嘿嘿，虽然我打了败仗了，我捡着宝贝了，从今以后我有了这口宝刀护身，如虎添翼啊。因为这小子学问太浅，他在新集啊找了几个对武器有研究的专家，让这些专家给鉴定鉴定，这些专家没有一个不咂嘴的， 刀，宝刀。有人呢就跟他说，说这把刀是唐代唐穆宗三年监制的，您看看那刀把上都赞着字呢，为少林十三武僧救唐王后的捐赠刀。少林寺后来之所以无以四名四一无威，与这把刀都有关系。相传唐朝建立之初，唐高祖李渊派他二儿子李世民率兵攻打盘踞洛阳的王世充。李世民曾写信邀请少林寺武僧下山助战，以谭宗法师为首的十三名和尚手持刀棒率领众僧下山，解救了被王世充围困的李世民。生擒王世充的侄子叫王仁泽。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，为了报答少林寺十三武僧的救命之恩，赐给这些僧人紫罗袈裟，田地四十顷，水碾一具，外加上青龙偃月鬼头刀十三柄，还有大量的银两，还允许少林寺的和尚容纳武僧，设僧兵练刀习武。唐太宗认为练武得需要大量的营养，所以格外恩准少林和尚开斋食肉，自此少林寺遂以武闻名啊。孟云卿呢，经过一番考证，开始还对清风口一仗阵亡千名官兵感到惋惜，后来啊他就淡薄了，心想那些窝囊废死就死了吧，有啥可惋惜的，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啊，三条腿的蛤蟆倒是不好找。哼，有得就有失，现在我既然得了传奇宝刀，那我现在就是神仙了，今后我就是宝刀的主人嘛。因此他这心里是格外的高兴啊。孟云卿的头脑有点发胀了，可是呢打了败仗了，手下的军队几乎伤亡殆尽，没有兵那成啥官了。他退到新集，新集是挺大的一个县，暂且在这驻扎。黑琢磨没兵不行，这兵源从哪儿来呀？一个花钱雇，一个抓，那处处都离不开钱呢。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，得听人家的。他就瞄准了这里县长刘芳，他一了解这个刘县长是十足的贪官呢、啊、这些年在这当县长，那是拿耙子一个劲儿的搂啊，家资万贯，哎，得给他打溜须，跟他的关系得处好了。只要我们两个人一心一意，我是要兵有兵，要钱有钱呢、啊、怎么能疏通好关系呢？这天呢、啊、正好是五月初五端午节，这孟云卿啊来主意了，备下了厚礼还有这把宝刀去拜会刘芳。刘芳呢也不敢惹他呀，他是国军的正牌团长啊，别看打了败仗在此被封，迟早有一天人家还得干起来，我要得罪了他对我不利啊。因此也是盛情款待，在酒席宴前三杯酒入肚之后，孟云卿把准备的礼物一一献上，最后把这把宝刀也送给了刘芳。哎呀，这刘芳啊，别看是个文人，颇爱武器，他身上常带着一把枪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刀。孟云卿为了叫他开开眼，当众取了几根铁条，唱唱唱唱，一刀一断，一刀一断，把铁条剁成了数段，又把多少大钱和铜钱砍为两半。这刘芳啊都傻了，这 这什么刀啊，怎么这么快呀、啊、县长啊，这是宝刀啊，有1000多岁了，从唐朝流传至今，是无价之宝啊。我看县长够个人物，今天我以此刀相赠，咋给我了？正是，哎呀，这么重的恩情叫我怎么答报、啊、县长你说这话就见外了，我乃是败军之将，借地休养，今后大事小情还请县长关照。我有个要求，不知道县长同意不同意？你说什么事儿？我跟县长一见如故，我想跟你呀、啊、拜把子结为盟兄弟，你看如何？哎呀，我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呀！于是他们定了个好日子，这俩狼狈就结为把兄弟，刘芳为长，孟云清是老二。哎呦，祝贺了一番呐、啊！咱简短接说，打那之后，他俩是不分彼此，互通往来呀、啊。刘芳有个大事小情，肯定把孟云清请到县衙，两个人彻夜商谈。这一狼一狈呀、啊，可祸害死老百姓了。他们俩编着方的要搂钱，以清剿红军和共产党为名，就拟定了一个收钱计划。哎呀，简直这个税收啊，多如牛毛啊！甭说别的，哎，单说他们课捐杂税，掰手给他们细算算，就有13种之多。哪13种啊？什么屠宰捐、烟酒捐、销黄捐、百货捐，此外还有门牌捐、灶头捐、人头捐、房屋捐、婚姻捐、田赋捐、枪支捐、耕牛捐，还有电杆捐。什么叫电杆？立根电线杆子也得上捐。哎呀，等等等等，名目繁多呀，命令每户必须得完成。至于田赋，比1926年增加了3倍，而且豫省各界已经交到1936年了，他们就靠着收刮民财养肥了自己。在此期间，孟云清抓兵拉夫，积极扩大他的队伍，现在他的队伍也有500-600人了。他住着一所别墅，使奴换辈，作威作福，势力是逐渐强大起来了。那刘芳靠着他呢，也赚了不少的银子。咱们长话短说吧，且说这一天上午，国民党第13师2团的团长孟云清要在新集城西刑场处斩127名哄抢谷物的青年农民，要杀人呢。一大早看热闹的人便拥到这里，因为他们事先呢已经发出布告去了，让老百姓是家喻户晓。干什么呢？他们要做到杀一儆百。那位说，这127名青年农民为啥要遭处斩呢？有个原因，方才咱说了，这是税也太重太重了，老百姓根本就交不起，就得借钱欠款。那越欠越多，越欠越多，再加上利息钱，一辈子也还不清啊。现在粮食物价飞涨，过去这些钱能买一斗米，现在连一升都买不到，那老百姓能受得了吗？那些粮商们都发了横财呀、啊、1天3涨，早晨一个价，中午一个价，晚上又一个价，是越涨越高。所以啊，没有吃的这些农民们实在受不了了，有那么200-300人集聚到城里粮店，跟那些老板们讲道理，老板不听，仗着有后台，于是跟这些农民发生着争吵。一开始是骂， 后来动了五八超了，这青年农民没了吃饭呢，闯进粮店把老板给揍个鼻青脸肿，哄抢粮谷，把粮店给抢了。那老板能不报官吗？这一报官，孟云清马上派兵镇压，结果跑了一部分，抓了127个人。这县长刘芳啊，就问着孟云清，兄弟，咱们抓了100多人，咋处置？按着律条也没有啊。哎呀，大哥，你真是死脑筋呐、啊！在这乱世年代，就得用重典。所谓重典，就把他们处死，这叫杀一儆百，往后看谁还敢抢粮店。这分明是共产党在里边给搅和的，没有共产党在里边宣传鼓动，不至于这样。我看这些人十分可恶，一个不留。刘芳点了点头，行，那你就选块地儿吧，架起机关枪来，全给我突突了。哎，别，不用机枪啊，那干嘛呀？那咋处死？用我给你那把宝刀啊，这回让他尝尝鲜。你看看这把宝刀有多快，我敢保证一口气能砍下127颗脑袋，连刃都不带卷的。
对，哎，这主意太高了，好，
那就把他们处斩。他俩一捏窝，于是就贴出杀人的布告，轰动了整个新集四乡八镇的百姓，轰动了城里的士农工商啊，哪有一次杀这么些人的，所以都想开开眼。你说这个人呢也是怪物，那砍头那是最残忍的刑法呀，那玩意儿能看吗？哎，他就好奇，他就想看。说文词儿呢长见识，说粗话找刺激，所以啊，观看的人呢早早的就等待着了。单说出展的这一天，县长刘芳和孟云清都骑着高头大马，后边带着亲兵卫队，两个人赶奔西关刑场。原来这地方是个废弃的学校，有挺大一个操场，用石碾子把它压平了，这就设为临时的刑场。监斩台是连夜搭起来的，有2尺多高。他俩都带着亲兵卫队，孟云清领的是他的正式军队，县长领的就是民团，穿的服装都不太一样。他们俩还进行了分工，东边归民团管辖，西边归孟云清的部队管辖，维持地面，维持治安，防止发生意外，可以说是戒备森严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啊。等到了地点之后，孟云清和刘芳甩凳下马，手拉手走上监斩台，并排往那一坐，跟一对泥胎差不多少啊。县长刘芳先喝了几口水，抽了几口烟，而后对孟云清说，兄弟，今天的指挥大权全交给你了，你是正牌的监斩官，我做你的助手。哎，大哥，你是一县之长，父母官呢、啊，这事儿你得管呢、啊。啊，不，对这事儿我外行，交给你了，别客气。大哥，那我可有点夺权的意思了。哎，别客气，你快发话吧。行，来呀、啊，把那些死刑犯给我带上来。说话间，俩人架一个，俩人架一个，长长一大溜啊，127个人打得遍体是伤，就拖在刑场的中间，一字排开。 老百姓惊呼了半天，哇，瞧瞧，哎，我那不是二牛吗？哎，我说那不是拴柱吗？怎么今天都要掉脑袋？可不是吗？一个是李家村的，一个是小毛屯的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可惜呀，一个19岁的孩子今天要掉脑袋，岁数都不大呀，可惜可惜呀。老百姓私下议论，说什么的都有啊。单说这孟云清一看人犯都带上来了，他把本子抄起来，上边是花名册，逐个的点名，看看这127个人里头有没有讹误，点一个人的名字，这个人必须答应一声到，啪啪啪啪啪点完了名呢，一点不差，还用笔一勾，回手把刽子手叫过来。这刽子手啊，是心机有名的刽子手，专门砍人吃这碗饭的。孟云清把他叫过来，从他大哥身上把宝刀借过来。我说你叫什么名来的？我叫李焕啊，李焕。你就是吃这碗饭的，正是我家祖宗三代都吃这碗饭，看来你是祖传呐。今天别使你的刀啊，你使这把刀。说着把青龙偃月鬼头刀交给他了。这李焕接过刀了，一看傻眼了，呀呀呀，这刀好啊，比我杀人那刀强的太多太多了。好好，不过呢，就是这分量有点沉。孟云清问他，你能甩得动吗？估计没啥问题，只要我喝足了酒。嗯，不成问题。好嘞，赐你3碗好烧酒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他头一碗刽子手自己喝了，二一碗往刀上一泼，三一碗往地上一摔，这有讲究的，全都摔完之后，再看他拖了个大光膀子，手提少林宝刀，胸赳赳气昂昂走下监斩台，直奔这些受苦的老百姓啊。他从队前走到队尾，挨个的给相了相面，看看脖子粗细，好坐在心里头有数，然后又回到排头等候上峰的命令。喝完酒，这酒劲得往上反一反呢，有人发现他眼珠子通红，现在就要大开杀戒。